这一讲我们就来看看之前提到过的那一个测试的练习，关于字体测试的一个练习。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听友有多少已经做过这个练习了哈，然后也不知道你们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测试策略，是否真的有人会去测试每一个字体的每一种字号大小，然后去看看它应该是多么高啊，然后我们去量一下，看看它是否是这样啊，然后来判断你的测试是通过还是失败。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会这样做哈，但如果你要想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啊，切不说这有多少个你可以做的测试啊，你可能做不过来。我们就从这个专业性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活儿。你是否对于这个字体学的有这个比较专业背景？对它了解有多少？你可能要去查一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字号的这个 point， 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如果你真的去查了，你会发现这个。不同的这个场合和不同场景，这个字号定义是不一样的，至少你能找出六种完全不同的定义。那么你的测试又该怎么去遵循啊，去考虑呢？那另外的话，那你如果是按这种某一种字体某一种字号它的绝对大小来测试的话，你至少应该去考虑每一个字母啊，每一个这个我们说字符吧，每一个字符它的应该绝对大小应该显示成多少，对吗？那你想哦，那我至少先去这个应用程里面啊，应用程序里面选一个某一个 character， 然后那我要量一下它到底是实际是显示的是多高多宽，然后我去查一下标准，对吧？查一下这个字体的定义，看看它应该是多高多宽，如果不一致那可能是有问题，对吧？那我说这个测试就是 failed。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也比较麻烦因为就测量这个字号这件事儿，其实也是很有专业性的，它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 easy 啊。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说一英寸它里面就有72个点啊，你这个点怎么去选取它想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要复杂。那我们怎么去考虑这样一个测试呢？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或者说比较困难从比较专业的角度严格的来测量每一种字体每一种字号它的绝对的大小，我们可不可以去测量或者去测试这个不同这个字号之间它的一个相对的大小是否显示正确，这个我们应该是可以试一下。那这个BBSD 这本书里面 Kim Kinner 就给我们举了一个来用这个相对大小，那字符的相对大小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测试某种程度讲这也是一种测试的一个 heuristic。 这个先举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各位所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应用程序我上次讲过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字处理的一个应用程序。那么我们接下来先介绍的这个例子呢，它叫做 OpenOffice。我个人没有用过这款应用程序Kim Kinner 告诉我们说 OpenOffice 和 Microsoft Word 其实他们是很相似的是竞争关系那么也就意味着人们在使用 OpenOffice 这款软件的时候，那个场景和使用Microsoft Word 是很相似，一般会用于比较正式的比较严肃的工作场合那他们所编辑的文档可能也是比较复杂然后也比较注重这个字体的布局排版等等这个书上他首先 这个展示了一幅图啊，我没办法给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展现这个图，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哈。实际上这是在测试 OpenOffice， 并且使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relative size 这种 heuristic 来测试的时候，发现的一个 bug。很简单，假如我们打一行字，比如说 This is a test of font size in OpenOffice。啊，比较简单。我们把这行字呢，我们选择一个特定的字体，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字号，比如选择四号字。好，然后回车选，在下一行我们还是同样的这一行字，但是我们把字号加大，比如说换成 7.5 号字，然后还是同一行字，再换一行 8.5 号字。啊，如此，我们把相同的这一行字选择相同的字体，但是呢，每一行下来依次比上一行它的字号要加大，比如说4号 7.5 8.5 9 10.5 13 13.5 15 16 18、哎、这样子的话你就得到了很多行的一个页面。那么这个测试其实是蛮有趣的，这个页面一旦展示出来啊，你只要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 bug 了。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这个 7.5 号和 8.5 号字明明字号是不一样大，但是我们看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这行文字，它的大小，它的这个长度都是一样，这可能就是有问题，对吧？和我们预期的是不一致，这是一种 difference。 包含我们再来看这个中间的部分，就13和 13.5 号竟然显示的应该是 13.5 和15号。那这两行字明显应该也是不一样大的，但是我们去看它的文本，从肉眼至少看不太多的区别啊，这个区别不是很大啊。包括最后我们说16和18号字感觉看起来也差不多，那这样的一些差异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可能有问题啊，让我们想到有问题。那首先我说这个测试是蛮有趣的啊，想到这样一个测试的 idea， 它有点类似于就是James Bog 他之前提到过一种叫 blink testing， 那就是说我并没有去测试这个某一个东西它的具体的内容是否正确，而是通过很多很多的那个这个东西啊，它不停的这个在你面前变动啊。然后比如说你快速的这个下拉这个滚动条啊，然后让它一个有规律的在不停移动，在这个移动过程中你可能就关注到某种异常的现象啊。这是一种举的例子哈，所以它把叫 blink 指的是眨眼睛的意思，叫 blink testing。就是通过一种在动中然后寻求那种差异化的这种东西来找可能是有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其实你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关注每一行啊，比方说去选择具体某一行它是否是13号字，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13号字到底应该多少，我们并没有去测量它的绝对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比13和 13.5 13.5 和15，我们去看这样一个趋势，这个文字应该逐步的从上到下它的字号应该变大，然后这一行的文字结尾的时候那个点应该逐步的靠右，对吧？整个这行的文本是逐步拉长，至少这是一个趋势。那如果发现不符合这样一个趋势，你就有理由怀疑可能出现了问题啊。那首先我会把这样的一个发现 bug 的过程叫做 regular events， 就是通过规律性的事件来发现 bug。其实这是我们很多 tester 发现 bug 经常会采用的一条路径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我们不展开去讲。但是这里面我们基本上就是利用这种 regular events 帮助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是有问题，对吧？发现不是那么 regular， 发现了一些异常的 difference。 那这时候这个 bug我们怎么发现这个 bug， 其实我们也用了某种 oracle。 这个 oracle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同一款应用程序内部 对吗？我们是同一款应用程序内部，然后呢去比较这个字符它的这个不同字号它的一个大小，我们做这样一个比较。你可以说这个做这种 comparison within the product， 这可以是你的一种 oracle 做这种 relative size 的一个比较。这就是在同一个程序内部，然后测试的某一种这个行为，在它应该出现某种这种一致性，对吧？比方说我们说应该随着字号的增加，它应该不断变大变长。那如果不符合这种我们所这种认识的这种规律，可能就是有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所使用的这样一个 oracle。 那如果你所选择的这一款应用程序你也是按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方法来测试，但是你并没有发现和刚刚讲的 OpenOffice 同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你去观察这个页面上每一行这个文本它的一个变化趋势，发现没有什么太多异常也是在逐步增大然后逐步拉长，那你又如何判断是否有问题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想借助另外的 oracle 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就借助之前给大家讲过 oracle 它这个有一个比较原始的比较窄的那个定义，就是 oracle 就是一个 reference program， 也就是我们能否找另外一款参考的应用程序，一款我们认为比较信得过的可以作为参考来判别的一个应用程序我们把它叫 oracle。 OK， 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测试另一款进行自处理的应用程序叫做 WordPad， 这个 WordPad 应该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一般都会自带的一款小应用程序，中文应该是记事本吧。那这一款应用程序它就比较小，它也可以进行自处理，也可以来设置不同的字体，但人们在使用这款应用程序可能就不是那么 formal 啊，比较随意，进行一些简单的字处理就可以了。好，那假如我们来测试 WordPad 它的一个字体，我们也可以用刚刚使用的那种方法我们选择同样一行文本然后也是同样一种字体，然后字号呢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它的不断变大，然后如果你观察趋势很难观察出是否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比如我们和 Word Word 是大家都经常使用的一款经典的这个文字处理的一款软件，那我们在 Word 里面就可以和它和 WordPad 这两款进行对比。你可以选用同样的一款这个文字，同样的一行文字，然后同样的一个字体每一行呢字号也是同样的，然后逐行增加。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 Word 它应该给我们展示一个结果， WordPad 也展示一个结果，你就可以进行比较那么这时候比较如果你用肉眼可能很难分得清的话你不妨这个做一些巧妙的处理比如大家都能想得到的，我们可以把 WordPad 和 Word 这两屏幕的这个文本怎么样把它并排充满你的整个这个窗口，这样子的话让他们尽量这个高度大小比较一样让底端对齐这样子的话就方便进行一个比较。那如果他们选的字体类型都一样，每一行文本都一样，字号大小都一样，那么应该看起来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对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如果你仍然很难以去感觉用眼睛去区分你不妨把所有的文本每一个应用程序里面所有的测试的文本全部选中，它就会背景变黑就是把所有的文本选中，这样子整个的文本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所有的文本它就变成了一个文本块，这一块它是有它的外在形状的那这个左边是一条竖线，底下是一条竖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像梯子一样，而右边是像这个楼梯一样，它应该是阶梯向下，对吧？逐步的这个变下变长，对吗？是这样一个形状。 那这两个文本块的形状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比较了。实际上这本书里面讲的第二个例子正是这样的一个比较让我们发现的问题。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发现，在第三行和第四行的时候，这个阶梯的形状出现明显的差异。在 Word 里面，第三行到第四行它应该是比较均匀的，字号变大拉长变大拉长，是吧？这个楼梯是比较均匀的向下。但是到 WordPad 我们会发现，它的第三行和第四行竟然差不多同样的高度，差不多同样的这个长度啊，长度几乎差不多。那么至少 WordPad 和 Word 这两个一比较，你就会发现有问题了，不对了，对吗？所以这时我们可能会怀疑 WordPad 有问题。那我们现在这个找到 bug 的方式，其实我们也用了另外一种 Oracle。这种 Oracle 是什么？这种也是发现了不一致，对吗？这是说 WordPad 和 Word 这两款应用程序在处理同样一个内容上它的一个差别，又发现了一种 difference。所以这时候我们用的 Oracle 是 inconsistent with comparable product。和这个它比较同类的这个产品的表现不一致，那么有理由怀疑我们的被测对象可能有问题。所以这个 Oracle 可以帮助我们来判别是否有可能存在问题。那刚刚呢讲了这两个 bug 的例子，然后他们可能用了不同的这个 Oracle 来帮助我们发现。你会发现这两个例子里面其实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快要发现这个 bug 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了某种差异啊，某种 difference。 这个 difference 它是否比较有意义，是否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可能就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了，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你也发现了差异，但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多值得注意的，这也是有可能。但如果一旦你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注意，比如我们刚刚讲的那两个问题，你觉得这个 difference 还是比较明显，你觉得比较值得注意，那我们可能就用我们的 Oracle 仔细的去分析一下它啊。然后如果认为它是 bug， 我们可能要把它提出来，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例子你可能会发现 Oracle 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很有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测试中做一个更好的那个判断。我们之前面的几讲谈到过，说测试很重要的是那个什么 judgment， 你要做那种判断的过程，不论你是在人工测试还是在自动化测试，你都要做这个 judgment。 并且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 judgment 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并没有存在一个绝对的准确的一个 judgment 会存在啊，因为可能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也值得你应该去比较去观察的点，对吗？但是我们利用 Oracle， 它往往可以把那种做这种判断，让这种判断更显然让它更明显的跳到你的眼前，所以你就会更容易发现这个 bug。 这个原话它是这样讲的，它说 The Oracle highlights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judgment in testing 它把这个判断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变得 highlights 给它高亮的显示，所以让你很容易注意到某种 difference。那这两个例子其实也某种程度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说测试它是一个高度认知的一个活动，需要你的智力，你的大脑的智力过程是一个高度活跃的这样一个过程。说 testing is a cognitive activity， 它已经是一个高度认知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说测试人员他的这个技能是如此的重要否则的话可能 bug 就在你的眼前，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没有注意到，或者忽略掉都是有可能，对吗？所以它有待于依赖这个人的这个高度智力的活动，它并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很机械的和一个这个固定模式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它不是一个 mechanical activity 它是一个 cognitive activity。 所以说我们说测试中最重要的这个 judgment 它很难 而且这个 judgment 它应该是一个 human judgment， 它一定是人的因素起很关键的作用。这个 judgment 做得好不好，人起着很关键的作用。OK， 我们刚刚举了这两个 bug 的例子，实际上是也引出了这个我们测试中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 oracle 来帮助我们来做这个 judgment， 做这种判断。然后我们不妨再引申一下引申一下，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哦，刚刚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那个 WordPad 那个记事本，我们发现它的其中某两号字体它的显示是不正确，感觉它的显示和 Word 里面的显示感觉这个大小不是那么一样，所以我们怀疑它的字号显示可能有点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引申一点去考虑，这个问题它有多重要呢？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我们如果更准确一点来说，你可以这样讲，比如说 WordPad 它的这个 4.5 号字体与字体的标准定义的 4.5 号字体是不一致的与某一种类型的 4.5 号字体定义是不一致的，所以它是一个 bug 所以我们的测试失败了，所以你应该去改正你可以这样来讲，对吧？与这个标准确实不一致了它确实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到底有多么关键。那么这个就和什么有关呢？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是 risk，就是风险。我们前面说你决定怎么样测试包括测试中你做的很多的这个 judgment， 很多的这个 decision， 其实都是和风险相关的。所以我们在测试之前建议大家做那个 know your mission， 还记得吗？做 know your mission， 我们去了解很多很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会有助于你来判断后续测试中所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那种 decision。那我们刚刚简单的说过，比如说对于WordPad 来讲，这是一款很小的一个小记事本小程序。就算你去使这样一款程序，然后呢选择了某一号字体，然后输入你的文本，结果它的显示的大小比应该显示的大小比如小了一些，那又怎么样呢？你特别 care 这件事情吗？那你会发现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并不是特别 care。如果真的很在意它是否严格的按照某一个大小来显示某一种字号的字体，某一种字体某一个字号，那怎么办？那大家应该会选择用 Word 而不用 WordPad， 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场景，它也是我们测试的一个上下文的内容之一。那这样一个思考，它其实就能促使我们去更广泛的思考一下，如果给我45分钟不到45分钟的时间来测试 WordPad 它的字体这样一个内容，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会比较合适。所以你会发现并不是说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就我觉得它和某个地方不一致，对吧？和某个标准定义不一致你就值得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可能不是这样。相比于我们关心某一个产品它是否仅仅的就是满足于相关的某一种标准规范来说，我想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产品它是否存在人们比较介意的那个问题。注意我说是人们比较介意的那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James 他们会把那个 quality 定义成the value to some person who matters 他和 Kim Kainer 不太一样，他后面加个 who matters， 就是一定是人们比较介意的那个价值。如果这些人他不介意，那其实他也 我们测试不必去特别 care。 那我想在这里面，当我们提到风险的时候，可能我们考虑的就是类似的一个因素。那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也蛮好，他说 Instead of thinking about pass or fail, consider thinking problem or no problem。 这句话是Michael Kelly 他在2006年有一篇文章叫做 Using Heuristic Test Oracles 来写的，之前应该是推荐给大家读过。他说我们与其在我们测试中大家经常会考虑，哎，我这个测试它到底是通过了还是失败了啊， pass and fail， 很多人都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应该去想的是 problem 还是 no problem， 它到底是不是问题。那我们所说的它是否是这个问题，其实更多就是因为我们是从用户的角度，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更在意要来这样想呢？而不是说，哎，只要想到只要它是问题，我就去努力发现，然后就报告不就完了吗？那是因为它会极大的影响到我们测试的策略。如果你更在意去发现那些人们更注重的问题，你的测试会不一样。首先，它就会极大的简化我们的一个测试的范围。测试欲是无穷的，我们后面应该还会讲这个挑战。那么在无穷无尽的测试中，哪怕针对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字体，对吧，我们可以测试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我们时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测试范围缩小。我们要把测试聚焦，但是聚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当然要聚焦在那些用户更关心的那些问题。我们希望测试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你的注意力、测试的策略或者你的聚焦点放在这样一个范围的话，你的整个的测试的这个整体的范围应该就被缩小了，对吧？就不像一开始想的那么复杂。它就被很大程度上能够简化，这样你也会更聚焦在那些更应该值得测试的部分。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risk-based testing， 基于风险的测试，尤其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练习中，应该是很好的使用这样一个测试策略。那你为了更好的来判断哪些是人们更在意的这些风险，你就要做好 automation， 当然还包括其他很多一些方面。那我们基于风险来开展你的一个测试策略。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是把风险作为一个可以让我们测试大大简化聚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它是这样一个手段。那么在基于风险的这种测试中，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选取那些更容易暴露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这些测试，对吗？而对于那些虽然它也是一个测试，但是我们觉得它很难发现什么问题可能，或者你觉得它风险不大，应该是不会存在太多的 bug， 也有可能，或者是它确实能帮助我们暴露一些问题，但是暴露这些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是很 care。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也不想把你的测试精力都聚焦在这样一些部分。所以说你如果能够时时刻刻的让你的测试都满足这样一个 RBT 的一个思想那你就是基于风险的测试。注意啊，我刚刚讲的是时时刻刻。RBT 它难，之所以难，就难在时时刻刻这几个字上。有很多人他会做一次性的 RBT。然后就不做了，他以为他做过了，但实际上不是。RBT 它是时时刻刻存在着我们整个测试中，不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应该随时都有基于风险测试这样一个思想，这样你的测试就会更聚焦，所以它是一个指引，它会一直指引着你基于风险风险会指引着你，会不断的进对你的测试这个方向，你的测试策略进行微调。 因为每时每刻随着你的测试进展，就会有更多的 information 涌进来，你应该去 know 这些 information， 对吧？ know your mission， 你应该去收集 collected information， 然后重新的 know your mission， 然后重新的收集 risks， 然后重新的去更新去调整你的测试策略。如果你做不到这样一点，那么你的测试还是可以有很大优化空间的。那这就是为什么 RBT 如此是比较困难的啊。那如果和 RBT 比较相反的啊，和它截然相反的一个行为，那不管对吧？反正我这个能想到的所有的测试，只要我想到我就去开展测试，那可了不得了啊！比如对我们这个 font 啊，这个字体类型，你要测试的内容太多了，对吧？比如说，你对每一种字体类型你都得测试吧，你对每一种字体的字号，每一种字号你都要测试吧，对吧？你对每一个字符，每一个可能用户输入的字符你都要测试吧。而且对于这个字体大小来说，用户还可以更改字体大小啊，不仅仅是开始这个创建文本的时候有，用户还可以更改，而且更改的方式可能还不止一种，是吧？应用程序可能提供了多种入口，允许你来更改这个字体大小。那每一种这种更改的方式，你是否都应该测试呢？啊，和这个字体类型，它毕竟是一个界面的一个元素，是吧？在界面上和它相关的，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这个 UI 的部分，你可能也要去关注，啊啊。那上面我们讲的其实就是针对字体本身了。如果对应到我那个 MFQ 的思想的话，这个可能就是 M 部分要考虑的内容啊，就是这个功能本身要考虑的。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F 啊，对吧，功能交互之间要考虑的。你这个字体大小，它和这个你同一篇文档里面其他的那些内容，那些内容有很多，对吧？有的是文本，可能有的是图形，那有可能其他的内容，它们之间有没有交互呢？啊，你的这个字体的这个 font size 和这个所选择的这个 program 应用程序，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 feature， 啊，除了字体还有很多其他的 feature， 它们之间有没有可能有很多交互呢？啊，在你交叉使用的时候，这个字体类型表现是否正确，对吗？嗯，然后比如说和这个显示相关的啊，打印出来是否正确，和屏幕上的显示，不同屏幕大小的显示，你会发现很多，对吗？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 Q， 对吧，很多的非功能的质量属性的一个测试啊，你的这个性能啊，对吧，你的兼容性啊，可用性啊，哎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测试。那我们45分钟肯定是测不完的，对吧？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彻底的去测试一个东西，不要想着去非常彻底非常完整的来进行某个测试，你只能是基于风险来进行测试，把你的有限的测试精力聚焦到那些更为关键的一些测试上面。好，这就是关于这个练习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吧。那最后呢，我们在今天这一讲最后，我们这个稍微可以把之前讲过的一些主要思想简单的 review 一下。那我们之前就是提到过，我们说测试呢，它其实是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的过程，说比较我们这个 empirical results 和 expected results 这样一个比较过程。然后后面我们花了很多篇幅告诉大家，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是吧？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包括我们之前对 Oracle 那个理解，我们说 Oracle 呢，它就是那种 mechanism 来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program passed or failed the test。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是吧？你很难去判断 pass 或 fail 一个 test 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其实这很难的啊。那我们之后就是引出了这个，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存在的这几个问题是我们后面也给大家来讲的。比如说这里面至少有4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说，我们的 所谓的预期的结果或者我们的那个期望 expectations， 它可能是错误啊。就说 Oracle 它也是不由它是 fallible 啊，不可能全都准确。So our expectations can be wrong。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哪怕你用你们的所谓的需求规格作为你的一个判断的标准，那你的需求有可能错误，有可能需求过时了，都有可能，是吧？或者说我们之前讲过，哎，我用一个 reference program 作为我的 Oracle 来做，但有可能那个 reference program 它可能就有 bug， 对吗？我们刚刚上一讲我们还讲到有两种情况，对吧？ False truth， truth false， 还是 false false true true， 对吧？这四种情况至少有两种情况，其实也导致我们这个 reference program 它也不一定 work。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要理解的观点，就我们所谓的说你要做一个比较和预期结果比较，然后看不一致就有问题了。那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然后第二点。第二点的话，我们讲的是说我们的这个预期呀，它可能是不完整的啊。第一点我们说这我们所的说的预期结果它可能是不正确的，那我们第二点讲它可能是不完整的，这个我们之前也举了例子，对吧？比如说哪怕这个程序它确实符合你的预期，比方说二加三你确实看到它预期结果是五，但是由于你只观察它的结果而没有观察其他的部分，比如它用了五个小时才显示五，那就不对了，对吗？也就是说我们在上一讲中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我们这个自我结果观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观察的是我们那些 monitor 的 outputs， 还有很多很多的 outputs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可能不知晓，但是他们可能有问题，那么也导致有 bug， 所以你可能没有发现。所以说并不存在某一种这个具体的 reference program 它能够就是它覆盖所有你应该比较的那些，所有你应该观察的输出都观察到没有，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让你来参考。所以你只能尽可能的去思考，尽可能去逼近，尽可能去想啊，不要去遗漏某种重要的观察点，对吧？所以 no specification is complete 啊，包括在自动化的时候，不论你写了多少个观察点，让你的这个脚本去自动进行某些比较，你的这个所描述的东西肯定是有遗漏 incomplete， 总之是有一些你可能无法想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来强调真正的那个测试或者比较深入的那个测试一定得依赖于这个 tester， 因为 tester 他才能做那个 judgment， 做那种判断，他才能够去根据实时测试发生的情况来去思考去判断到底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啊。然后第三点啊，我们也可以来说，就是就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对吧？举那两个例子，我们发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测试那 WordPad， 哎，发现它和 Word 不一致，对吧？然后我们其实是发现了 WordPad 它字号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算你发现又怎么样呢？它其实没那么重要，好像也并不是真的就是值得我们去报告，所以这是这样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对于 bug report 的一些观点和认识了。那对于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说 OpenOffice 它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 WordPad 也发现问题，但因为我们会认为 WordPad 它怎么样，它使用场景啊，用户的那些使用场景可能并不很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bug 可能是一个不是很严重的 bug， trivial one。 而对于 OpenOffice它可能就如果字号显示不正确就比较重要了，那如果这样我们可能会报告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 serious bug。 Kim Kainer 他的处理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它是重要不重要， anyway 我一定要把它报告出来，但是我会在我报告的过程中呢要明确的指出来我认为它是比较重要的还是不是很重要的，这是 Kim Kainer 的观点。要是 James Bug 他这个讲课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些问题可能都不是 特别的重要，所以他可能只是口头告诉一下开发人员就 OK 了，不一定真的把它写出来。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是绝对的对和错吧，因为是这个已经是属于你发现了问题之后你的一个处理行为啊，那在不同的 context 下处理是不一样的。你到底要不要把这个 bug 汇报啊，汇报都是怎么汇报啊，你是通过 formal 还是 informal 的 way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提交，那我觉得这个和不同企业它的一个上下文都关系很大啊。这一点我感触还比较明显，我在不同的企业中发现有的企业不管你哪怕多么严重的 bug， 他们的流程都是可能和开发人员去直接说一下，还有的很多企业不管你多么小我一定要都把它报告出来，这个和企业的一个上下文对员工的一个要求也有很多关系哈。但是我比较认同 Kim Kainer 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你认为就是你发现一个 bug， 首先你应该做自己的一个判断，对这个 bug 它的重要性的一个判断，因为这个影响着你如何看待这个 bug， 如何描述这个 bug。 有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个 bug 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个 bug 然后你提交上去，但是人家可能就不是很在意。那么这时候其实分很多种情况，一种情况其实你觉得也不是特别重要啊，这个 bug 改不改也没有那么大关系，你只是觉得这是你的责任，发现了问题就要报告，那么这是一种情况。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你认为这个 bug 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你并没有在你的 bug report 里面把它描述的比较清楚，那么其他人未必和你一样同等的注意到了这个 bug 的重要性，它的严重的影响程度，那这个我想某种程度上是你的失职，你应该如果报告应该尽可能准确的去报告出来。当然关于 bug report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测试技能，在 BBST 的那个 Bad Advocacy 里面其实就花了角度篇幅来讲这个，我们这本书可能不会讲太多，那后面的章节因为这本书我也没有看，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讲啊。然后 Kim Kainer 他还说了一个观点也蛮有趣的，他说不管怎么样哪怕是一个比较小的 bug 我也会把它报告出来，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个 bug 它的重要程度可能没那么严重。他说 I don't spend much time on it and I never press anyone to fix it 因为它不是很严重，所以我就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我可能很快的就把它报告上去就 over 了，然后我坚决不会说不断的去给别人压力赶紧把这个 bug 要修掉他也不会这样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他的一个处理方式那么无所谓对错了，就是大家这个在你们各自的这个公司的上下文来自己做一个判别和选择就可以了哈。然后还有第四个问题，那这个第四个问题它其实讲的是叫 credibility problem， 就是说它是一个信用度的问题哈。比如说你说某个程序它这个在某种情况下没有正常的工作，你觉得它有问题，那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你呢？人们为什么就相信你所说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谈到 Oracle 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理由。比如说我们刚刚发现的那两个 bug， 如果你能够把你发现这个 bug 或者你认为它是 bug 的这个 Oracle 也能够来说出来，那可能人们就更容易信服而不会去 challenge 你比如说你会说这个某字号那个某个字体的某个字号它的表现不正确，然后这个与标准中定义的是什么什么样，与某个标准不一致，这就是你的一个 Oracle。那人们会觉得虽然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是怎么样，它确实与某个 standard 不一致，那我们应该把它去修改。你在用你的一个 Oracle 来说服别人，对吧？那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WordPad， 你会说，哎，和 Word 这个他们的这个表现不一致。那 Word 是一个人们认为比较幸福的、比较权威的一个Word 处理软件。那结果你们的和他们不一致，那这也是你的一个 Oracle。如果这样来讲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比较就信任你啊。所以这也是有关于你的一个这个多大程度会信任你啊，会啊直接修改问题的一个 credibility problem。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另外一些情况，比如说你确实发现了某个 program 表现觉得有问题，你提出来，但是你也没有找到什么所谓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参考的应用程序，然后发现和它比较不一致你也找不到，只不过你就觉得它可能不是很对，那你怎么办呢？然后尤其其他人可能也不一定就很信任你，对吧？这时候怎么办？你是 OK，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是问题，我只是觉得他不对，那算了，我就忽略他，或者是你不管怎么样，反正把他报告出来，你们决定吧。还是你会怎么办？那这里面其实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呢，如果你发现感觉某个地方不一致，那我建议首先你一定要抓住你的这个 feeling， 因为这个往往是能够真的帮我们找到 bug 的一个很重要的 feeling， 很多人他忽略了所以他漏掉很多 bug。 其次的话呢，那我建议每个 tester 你在测试的时候，然后如果你顺着这个 feeling 找到了一个不一致的问题，你觉得它应该是个 bug， 怎么办呢？请你做一下练习，刻意的练习来比较有理有据的去说一下它为什么是 bug， 也就是说努力找一下那个 oracle， 它让你自己幸福也让别人幸福，它是一个 bug 做一下 test oracle 的一个练习。我们下一讲就会讲很多这样的一些 test oracles， 这样子的话大家积累多了一些 oracle， 就可以多多的做这样的练习。但其次第三个也很重要，这个对于我们提高我们的 credibility 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你不能说找到这样一个 bug 你觉得不对然后就截止了，然后把它报告一下可能就 OK 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当你找到 bug 以及在你报告之前，你还有很多事情值得你去做，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比较深入的一个测试啊，围绕这个有问题的点进行更多深入的测试，那种 deep testing 啊 deep testing 或者叫 follow up testing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本书会不会后面讲到这些内容啊。今天呢我们就是讲了一下这个字体的练习啊，这个测试练习，然后相应的展开了一点点的其他的一个讲解。下一节我们就来讲述具体的可以参考的一些 oracles。